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大概不少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10月11号，中国上海非常繁忙的虹桥机场几乎出了一场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或者说是事故隐患。两架飞机呢几乎相撞，据事后的测算呢，说两架飞机没有相撞中间的时间是多少呢？只有3秒钟。说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事啊。那我们平常坐飞机的时候，登上飞机，坐在座舱里边等待起飞，然后我们起飞了，一切都平平安安，送我们到目的地。可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有多少人在参与这个运作和指挥，要确保我们这一架飞机和所有的飞机都安全？整个的这个安全系统当中，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教育训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今天我们就特别的请澳大利亚墨尔本斯文本大学民用航空系的高级讲师高毅博士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给大家呢做个详细的介绍。我相信我们下次在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可能对这些事情心里边就会有个底了。高毅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非常高兴您第三次做客欢乐空间。
是老朋友了。
今天要请您来谈的，刚才我说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了。
借这个机会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民航，尤其是飞行背后这样一些作为听众可能平时或作为乘客平时所接触不到这些知识，希望对于大家以后的出行能够有更多的帮助吧。
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讲了，在10月11号，2016年的10月11号，在中国上海虹桥机场发生的这一起几乎是机毁人亡、造成重大损失的事故。您对这个事故有什么样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事故有一些了解，通过这种网络媒体这种阅读。如果听众朋友现在手里有点时间没有在开车的话，你不妨大脑里面可以构建这么一个画面。虹桥机场，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想象一下，你现在面前是一幅地图，在这个地图的左边是虹桥机场的航站楼，在地图的右边有两条平行跑道，那跑道的方向是南北走向，刚好是正南正北这样一个走向。然后其中左边这条跑道呢，当时用于起飞，右面这条跑道用于降落。
两条跑道中间相隔多远？
我没有去具体的查，估计是在数百米到1.5千米之内吧。因为是有最小的跑道这种间隔的这种规定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说是右面那条用于降落的跑道呢，当时有一架中型客机，空客330客机刚刚落地。在左边这条跑道有一架空客320，相对于就是小型客机在等待起飞。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就说右边这架飞机在降落之后呢，当然它要滑行到航站楼，也就是在地图的左边，那它不可避免就要穿越左边这条跑道。当时正常情况下吧，穿越之前呢，管制员还说飞行员都要再三确认跑道上是没有其他飞机的，没有飞机正在起飞。因为你可以在跑道末端等待起飞，但是你不能正在起飞。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的话呢，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但小错误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结果。管制员给等待起飞的320客机呢下达了起飞指令，同时呢他又允许这个空客的330这个客机穿越马上就要被占用这条跑道，
而且是同一个管制员。
对，因为在起飞许可以及地面滑行指令的话，都属于机场塔台管制的这个管理范围，这个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说必须得同一个人来管所有的地面滑行这种飞机，一会儿我可以介绍一下。然后呢他下达这么一个指令，330客机就开始穿越了，320飞机的话已经开始滑跑了。两个飞机之间相对而言距离还是挺远的，至少应该有2公里多的距离。就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视力范围所及的话，其实看到是很小一个点。320飞机在滑跑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才注意到前面有一架飞机的，因为有2名驾驶员嘛，机长和副驾驶，机长坐在左边，副驾驶坐在右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就好比说你正在开车，在一条高速路上开车，然后突然前面有一个横穿高速路的行人或者说车辆马上就要撞上了，下意识的或本能的这个320客机的副驾驶就踩了一脚刹车，人第一反应说我先停下来。客机在起飞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大的，远远不仅是我们这个开车时候的这个80公里或100公里这个时速。如果说你要踩刹车的话，很有可能在碰到这个330客机之前就停下来了，那这样相安无事。但更有可能的是呢，不能及时的是机长可能当时是更加有经验一点吧，马上果断继续加速控制飞机拉起来要起飞了。
等于是在穿越跑道那架客机的头顶上起飞，
应该说是在侧后方。事后的事故报告分析的话，是两架客机最近的时候水平距离在20米之内，垂直距离也是在20米之内。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飞机的长度如果320、330差不多是30多米的话，就是说不到一个机身那么长，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如果说我们按平时正常载客量来讲的话，320客机可能140-150人左右载客量，330客机的话可能200-250人左右载客量。如果说是满载的情况，两架飞机上一共可能有将近400名乘客，
最后确认的数字是437人。
说万一这种最不幸情况发生的话，可能就会是中国民航史上最严重的事故。
而且呢，这437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故的话，据说按当时的速度来计算，几乎很难有生还的。有多少人能生还？
对，因为类似的事故这种惨剧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两架客机相撞的话，生还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样的事故你说在历史上是在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时候因为同样的这种状况发生过？
如果以我们用人员伤亡数字来统计的话，最严重一起事故是在70年代的西班牙。西班牙有个小岛，英文叫 Tenerife， 然后中文我们把它一般翻成特内里费，这么一个小岛。然后岛上呢是有一个单跑道的一个机场，就没有说这个虹桥机场这么复杂，说平行跑道，只有一条跑道。当时是有两架，分别是美国的泛美航空，但这个航空公司现在已经倒闭不存在了，另外一个是荷兰航家航空 KM， 现在依然在存在。荷兰航家航空是现在所有运营的航空公司里边历史最悠久的航空公司。这样两家航空公司，泛美和荷兰航家航空的两家波音747客机，就是当时的最大型的两架客机，在起飞的时候相撞了，一架在滑行，一架在起飞，和这次这个情况非常的类似。然后两架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和机组应该是全部没有生还，事故的总的这伤亡人数是接近600人。
非常悲惨的事情哈。那上海虹桥机场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给中国民航界是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因为中国的民航界一向还是它的安全还是很有保障的，
至少在过去10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当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没有发生设备的损坏或者是人员的伤亡，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会比较准确一些，就不能把它定义成一个 accident， 在英文里面就会讲的就是叫做 incident， 中文的民航领域之内呢，我们把叫做事故症候，会导致事故的这么一个事情，这是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之一了。
那当然说了，中国方面呢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视，也是做了大量的后期的这种评估和处理哈。我们今天在这儿呢谈的不是说这个事故本身，而是说实际上我们每一次坐飞机出行，整个这个机场的运作、指挥系统的运作以及飞机驾驶员的之间的这种联络，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需要不断的进行确认的过程，以确保安全，是吗？那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回事？麻烦你这位专家来给我们讲一下。
其实简单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空管，就空中交通管制，中文叫英文叫做 Air Traffic Control， 这个工作的这样一个原理。最常听到的一个比方就是说，空管员就是相当于是地面的这种交通指挥员，交通警察在指挥交通啊，把整个飞行阶段呢分为三个阶段，地面的这些滑行、起飞、降落属于一个阶段，飞机属于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在地面阶段的时候呢，飞行员无论是机长或者副驾驶，他们所负责通话的这一方叫做塔台管制。在每次飞机的时候，你看到每个机场都有塔台，在塔台最顶端有那么一圈玻璃，里边坐一些工作人员，他是可以看到这个机场上所有的车辆和飞机的运行情况的。那些工作人员的话叫做塔台管制员。塔台管制员的话呢，他的职责就包括颁布飞行起飞许可。比如说，当飞机在塔台在跑道末端等待起飞的时候，塔台管制员可以告诉飞行员说：“好，你现在可以起飞。”确认在这个跑道上是没有其他任何的车辆或人员或者飞机的，在起飞的这个跑道的这个延长线上也是没有任何其他交通情况的。塔台管制员的话还会给所有的机组地面滑行指示。如果说你可以用这个 Google Maps 看任何一个机场的话，你发现再简单再小的机场滑行道都是挺复杂的。当飞行员落地之后或者在起飞之前，从航站楼到跑道或者从跑道到航站楼是要经过不同的路线滑过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塔台管制员告诉飞行员你按照哪条路线滑，你可以再滑到你的停机位，比如说你是8号门或9号门，他给你一条这么个指引，这是塔台管制员的这么一个作用。当飞机起飞离地之后呢，塔台管制员会告诉飞行员说你这时候联系离场或者进场，中文讲，等英文的话就可以叫做 departure 或者 arrival。然后这个属于这个时候在中文环境里面叫做进境管制员。另外一部分管空中交通管制员，他是坐在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密闭的环境里边，他不需要看到机场的运行情况，他面对的是雷达屏幕。然后这些管制员的话呢，他所管理的范围通常是以机场为中心的这么大概半径为50公里左右这么一个圆， 或者说在比较不繁忙机场的话就是一个园，如果在一个繁忙机场的话可能是说一个管制员只管一个扇区，
分工，
对，分工，然后几个人那么或几十个人那么合作，
嗯，
然后这些管制员的作用就是通过，因为在这个区域之内比较繁忙嘛，有大量的飞机会航班或起飞或降落都汇集在这个50公里这个园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些管制员就是通过这种他们的这种调配使得飞机之间保证安全间隔，然后呢顺利的呢飞机从起飞那爬升到它这个巡航高度，或者说巡航高度呢过渡到这个降落这样一个高度，这是这些进近管制员，在英文的话叫做 approach control、
嗯、所以有的时候因为天气啊等等各种原因飞机忽然接到地面的只是说暂时不能降落，要在上边盘旋通常等待降落时间，这些都是由你刚才讲的这一些管制员给的指令是吗？
对，因为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协调的问题了嘛。塔台管制员决定啊，由于气象情况的话，没法再去接受新的航班了，或者由于什么地面紧急情况，嗯、然后就塔台管制员会跟进近管制员会去协作，然后呢，机场空域暂时关闭，或者说呢，机场暂时呢，飞机需要去等待点去等待。
嗯，
是
你刚才说有三个阶段，
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是空域最大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area control， 然后中文的话一般叫做区域管制或者叫区域调度。
嗯，
就属于飞机已经爬升到航路高度，这时候通常在9000到12000米之间，在这么一个高度，相对而言的话，因为空域比较大，
已经飞出了50公里的那个范围了。
对，空域比较大，然后呢，飞机之间的相对间隔也比较的大一些。然后管制员所要做的事呢就主要是用来监督确保飞机不同飞机之间的安全间隔足够，保证他们合理有序的运行。
那一般在这个阶段飞机如果按照正常的航线飞行的话，只要不偏离航线，按照固定好的这种航班时间，是不是一般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相对而言的话是这样的，因为绝大多数机场的航班都是定期航班嘛，所以说每天遇到这种交通情况会比较的类似，而且在航路的设计上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或者规定好了，这不同航路之间尽可能减少交叉点，而且不同航向之间的高度层也不一样，比如说飞机从东往西飞和从西往东飞的这个高度层是不一样的，分别是奇数层和偶数层，那这样的话就保证至少飞机之间哪怕说没有水平间隔也会有这种垂直间隔。
嗯，这些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是吧？
所以说作为区域管制来讲的话，它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挑战性稍微小一点。
嗯，
而在这个终端区里边的话呢，50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呢，因为进近管制员就不受到这些限制，任何一个高度层都可用，因为它毕竟已经很拥挤了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就挑战性更大一些。
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塔台上指挥的这些管制人员，在这个大玻璃房子里边，所有的视角都很清晰的这个房间里边，同时值班的会有多少人？多少人同时来给这些准备飞行或者准备降落的飞机来发指令？
根据机场而异吧，有可能比如说2个人，也可能4-5个人、嗯、同时在工作的。
但是这一次发生的事故，在上海虹桥机场发生的事故，据说只是一个管制员他犯的错误，也就是说同时落地的这个飞机的指挥和即将起飞的这个指挥都是由他来进行的，两边都是由他来给的同意的指令。
对对，因为为什么说是同一个人既管这个降落的飞机也管这个起飞或者滑行的航班的话呢，这个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考量的，就说首先飞行员跟塔台或者跟进近管制员之间的联系是靠无线电来联系的。
嗯，
那如果熟悉无线电运作的朋友可能知道，无线电的话区别无线电波段的唯一的标识就是频率，比如说你的工作频率是113.5兆赫兹，假设这么一个频率，可以想象一下起飞航班跟管制员 A 联系，降落航班跟管制员 B 联系，那么就必然的会导致一个情况，就是管制员 A 跟管制员 B 所使用的工作频率不一样。
嗯，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那就起飞航班的这个一个管制员还是飞行员，他没有办法听到降落航班的这个管制员 B 跟飞行员之间的这种所有对话，就是两边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而所活动的区域又是同一块区域，这样会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就没法去沟通。在英文里边就会有一个叫做 situation awareness。在中文的话我们应该翻成什么呢，就是对于这种周边环境的这么一个了解。
嗯，
你作为飞行员或作为管制员，你不光得集中注意力在一架飞机上，你同时得知道其他周围的飞机的运行情况。所以说这次这个情况的话呢，当这个管制员告诉这个320要可以起飞的时候呢，同时他也告诉330可以这个穿越，如果说涉及到这个事故中的这两方的这个机组的任何一方，无论是320还是330都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一个对话上的时候，可能就能够及时指出管制员的错误，说哎，比如说320讲说我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你就告诉330要穿越，这可能会有冲突。330可能会讲了我马上要穿越，你就告诉320要起飞，这会有冲突。但是呢很遗憾的就是说，听一下这个机场的这样一些塔台这样或者录音啊，说你会发现波道里边非常的繁忙， 几乎任意时刻每一秒都不停的有人飞行员在跟机组在、飞行员在跟那个管制员在对话、所以说
不是在呼唤自己航班，一般都会忽视，
就会没有那么注意吧。尤其是在起飞之前，飞行员本身这个检查工作也比较多，还有很多种检查性工作要去检查，就他可能就忽略这一点。然后330这个航班的话，当时也很巧的一点是呢，坐在左座这个驾驶员是一个资历比较新的这么一个飞行员，坐在他右边这个通常是副驾驶这个位置，当时是一个比较资深的飞行员，出于一种资深飞行员代飞这样一个相对资历较浅的飞行员这么一个情况。一般坐在左座的这些人是做决策这个飞行员，然后他坐在左边的话呢，他当时可能因为也比较紧张，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当然他们反应也是很快，因为当他在滑行到一半的时候，他马上注意到这样一个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了。管制员当时很紧张，他意识到这样一个可能的冲突了，所以他下意识本能的告诉330机组你停止滑行。因为这个时候330机组其实已经330已经在那个跑道的中间的一半了，如果停下来的话问题可能会更大，如果停下来的话很可能事后的这个调查变成了说水平间距为零，垂直间距为15米，对吧，这样就离得 更接近了。所以当时330机组也是这样一个就是情急之下的话就忽略这样一个管制员的指令，继续加速滑跑，就离开了跑道，就避免这个是这样一个更严重的这个事情的发生。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就从这件事上来说，整个这个事故这么一个重大事故的潜在的可能性，就是因为管制员个人的错误。
可以这么去讲，因为毕竟是事故发生之后，或者说这个事故征候发生之后的话呢，第一时间调查的话，觉得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在于当时的当班管制员。但是我作为一个曾经受过空中交通管制这么一个训练的人来讲的话，我其实有必要为管制员说一句话。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当你处在这样一种高压环境下去从事这样一份职责重大的工作的时候，我可以讲是个人他总会犯错。如果我们不能从程序上，不能从技术上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我们一味的去强调这样一个当班的工作人员你要尽职尽责的话，假设全中国或者全世界有50000名管制空中交通管制员，这50000名里边99.99%的人工作都很负责，从来不犯错误，但是有0.01%的人犯错误，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都会很严重。而且无论怎么努力，怎么样培训，怎么样招聘，总会有那么0.01%的人会犯错。是管制员的这样一个过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仅仅把一切过错都放在管制员身的话，本身并不是一个这样对民航安全负责的这么一个态度。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是99.9%你说都非常非常认真负责，受过良好训练，都尽职尽责的这些管制人员，他们也是人，
对，
他们也会得病，
是，
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有遭遇了什么变故影响到他们注意力集中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说的怎么样从制度上更加完善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在澳大利亚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会有这样的潜在的危险？
我可以想的一点说，就是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并不仅仅是在中国会出现的问题，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会出现。澳洲作为一个这么一个国家，从航空安全来讲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好的之一。之所以这个原因的话，有很当然很多因素，那其中一个因素的话就是说本身空域结构比较简单。你可以想象一下，澳洲作为几个面积这么大一个国家，但是主要的这样一个人口都居住在这么几个有限的这么几个 capital city 里边。然后所有的航或者90%以上的航班都仅仅局限于这样几个大城市之间。所以说相对而言航班量也会少很多，而且你从这个飞机数量你本身你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大的航空公司澳洲你想有 Qantas 有 Virgin， 当然这两个集团下面分别还会有什么 Tiger 和这个 Jetstar。这四家航空公司加在一块飞机的数量总共差不多的话就是300架到400架之间。中国南方航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数量就超过澳洲所有的这样一个航空公司的数的 飞机总和，所以说这个复杂程度没法直接去对比。所以因此而讲的话，我可以说是工作压力本身要小很多。尽管这样的错误呢也有可能会在澳洲出现，也有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也有可能会在欧洲出现。
我知道您是在大学里边教授民用航空的哈，您主要教授的也是民用航空管理这一方面吧？
对，
那在澳大利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是不是从最基本的要求来说，还是要非常严格的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解答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航空安全的这样一个因素之一吧，就是人员的这样一个招聘啊。 就我们仅仅拿这个空管员这么一个职位来讲，国内的培训，就是中国国内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话呢？就说一般来讲，有那么三所大学，分别是天津的中国民航大学、四川广汉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以及南京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三所大学里边有这样一个空管专业，所以说每年的话呢，高中毕业生的话呢会去选择报考这些专业，所以每年招到的人数差不多，假设我们说是一共是400人到500人，其中400人到500人的话呢，他们学空管这个专业的话呢，他的毕业之后可以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去空管单位从事管制工作，也可以去呢航空公司去从事一些这样一些其他一些运营的工作。就假设一半人去从事空管员工作的时候，每年三所学校一共可以培养差不多300名左右的这种空管员。但是你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高中生来讲的话，绝大多数人应该跟听众朋友们的知识是一样的，他并不了解管制员是个什么样的职位，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慢慢了解哦，管制员是个什么样的工作。这些学生的话呢，假设他这个学习方面没有问题，就按时顺利的毕业了，然后呢他到了工作单位之后呢，他接触这种一线的管制工作，那由这样一个老的管制员来带他们，差不多1年2年3年之后呢就可以独立去工作了。所以说选拔这个机制 你注意一下，问题在于选拔了一些就是说本身对于航空没有了解，从专业素质上来讲是否适合从事管制员不得而知，因为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高考成绩，对吧，因为国内的这种现状，这是中国的情况。而澳洲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澳洲这边有这个所有的空管都是由一个单位叫做 Air Services Australia 他们来提供的，这个单位的话呢既负责招聘培训，同时也负责给各大机场提供这样一个管制服务，它既是老师学校，同时它也是这样一个一线的管制机构。那因为在澳洲这些国家，在澳洲、美国、欧洲，比如说瑞典，在这样一些国家，管制员相对而言在社会上的平均收入来讲是一个非常优厚的工作，待遇本身非常不错，工作的这样一个稳定性也很好，就工作的这个 job security 没有问题。
大概的像你提到待遇，他们在澳大利亚如果做这个空管员的话，年薪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想大概也给听众朋友们。
对，我 马上就会提到这一点，因为待遇不错，一会儿我就会提到这个数字的问题。所以说每年有志于去做管制工作的人会很多，在澳洲以包括在美国在内，他首先在招聘的时候他没有要求你说你必须是大学毕业，只要你高中毕业了你就有资格去报考空管这么一个专业，对，培训这么一个专业，竞争非常激烈啊。据这个 Air Service 的人们跟我聊天的话，我拿到数字是每年差不多有7000左右的人报考，经过层层选拔之后，差不多最后有100名能够被挑出来接受培训而已，不是说从成为管制员接受培训。培训中同时还会有淘汰，因为培训如果你通过不了的话也会淘汰。培训通过之后呢，把你分到各个的管制单位，比如说塔台，比如说经营管制中心，然后呢你还需要去考执照，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执照没有考到的话，你依然不能从事一个管制员的工作。刚才那个主持人问到的这个一个收入待遇的问题，其实这个信息都非常公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Air Services 的网站去搜一下他们这个劳工合同。在接受培训期间，就本身你还是学生，这个培训的这个课程的话差不多是11个月左右，在培训期间那个工资，所以学生也是有工资的，差不多是4万块钱左右，4万澳币左右一年。完成培训到拿到这个管制员执照之前这个阶段，相当于见习管制员吧，这个工资的话差不多是7万块钱左右，当你拿到执照之后的起薪是澳币是10万块钱左右，然后的话根据你的资历逐年的会慢慢会递增。我刚刚查过，在澳洲这个国家的话，如果是作为一个资深管制员的话，工作经历比较长，比如10年20年以上的话，这个最高的收入可以拿到澳币20万左右
年薪。
对，20万左右，
那真的是待遇相当优厚的一份工作了哈。因此呢，大家去竞争跟这个优厚的待遇是有直接关系，但是因为竞争的人多了，所以他提供的可以选择的人的这个基数也大了。
对对，所以说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民航在未来5年10年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中国民航是一个相反的这么一个数一个概念。在中国民航的话呢，作为管制员来讲，刚才我讲到这个一个培养模式，然后他的这个管制员的这样一个收入的话，一线管制员收入在一线城市，我讲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年收入的话差不多是在15万左右。
15万人民币。
15万人民币左右。拿今年的数字来讲，你要想到一点是，这个数字在15年前可能也是15万左右。当年比如说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说在1995年到2005年之间，作为管制员你的这样一个收入是比社会平均收入要高不少的。 相对而言是一个相对比较优厚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说呢，就会让一些我说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些考生嘛，对吧，去报考，并且他在毕业之后呢，会优先选择去从事管制员这么一个工作。而在2010年大概是前后这两年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门或者说管理机构认为管制员收入太高了，所以说出台了这么一个管制员的限薪令，所以说导致了这么一个情况发生，就是说工资呢不升反降，
嗯，
说每个月的工资呢可能降了差不多800、1000、1500这样，虽然数目听着不大，但是你要想在全社会的这个平均收入都在逐步增高的同时，你作为这么一个职业，它的收入开始降低了，而且不要忘记这个大环境啊，这几年的大环境是在这样一个房价从可能5000变成50000的这么一个年代，当这收入下降之后，瞬时间这个工作本身对于这个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就下降了很多，
嗯，
所以说好多这种优秀的毕业生或能力比较强的毕业生在毕业之后的第一选择可能说，我先要想一想我是否需要去从事空中交通管制这么一份工作，其次我要去干的话，我是不是要去北京上海广州这么一些最需要的人的地方去呢，他可能会说答案是不，因为生活压力很大，而且很多这种本来已经在从事管制工作这样人口可能会觉得，我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份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但是收入可能还比我现在更好一些的这样的工作，有人可以找到，然后这部分人选择跳槽，所以说变成造成这么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局面。
所以实际上这样一个政策呢，不仅仅等于没有认可空中管制、空中交通管制员每天承受的压力，尤其是像你说的在这些繁忙的城市、繁忙的机场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啊，而且呢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很多的工作岗位的招聘，它只是看重你的学历，你是学士毕业或者是硕士毕业甚至是博士毕业，给你相应的什么工资等等等等。可是在澳大利亚，像你介绍的空中管制员是经过这样激烈的竞争，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实际上只有11个月的训练，而最后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空中管制员的执照，并不是什么学位，并不是说给你一个硕士学位或者是给你一个什么博士学位，但是你这个执照是会得到相关的认可。
对，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培养模式的一个差别吧。
嗯，
因为这些国家尤其澳洲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作为管制这么一个工作而言，尽管压力很大，说肩上责任巨大，但是同时我也不得不讲，培训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样一个12个月左右的这个幅度之内应该说是足够了。
嗯，
就基础知识的培训，然后其他这种在职工作的培训的话呢，在工作之后再去慢慢去接受培训。
其实实习阶段
对对对
是最重要，
对对对
是吧。那像你们 Swimming 大学，你们也有这个民用航空系啊，这个民用航空系像你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培训啊等等等等，关于塔台空中交通管制员的这些培训呢，你们是不是也参与其中呢？还是说那些培训就是由那种相关的权威机构自己去进行？
因为在澳洲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澳洲的话空管的这个选拔培训都是由 Air Services 来操作的，我们是不提供具体的空管这么一个专业的。当然我们的学生在他们他所学是民航专业，无论是他学的是民航管理还是说是这个民航飞行者专业的话，他每天的生活都要跟这些管制员去打交道，
嗯，
所以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课程叫空中交通管理以及有空域规划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做具体的管制员这位工作的一个培训。
嗯，那能不能够给我们顺便介绍一下，像在澳大利亚的大学有多少大学开设了民航相关的课程？
澳洲的大学总共应该是没有记错，应该是40所左右。然后在这40所左右里边的话呢，差不多有那么5所到6所有民航相关的专业，应该说按比例来讲是非常高了。
嗯，
这个比例我觉得应该是超过了中国跟美国的这样一个比例。然后的话，通常而言的话，我们这几所学校里边的话，提供的专业就是2个方向，一是民航管理，就是说如果说感兴趣民航业，但是呢并不想从事具体飞行的工作的话，比如说你想去从事一些设计啊、规划、运营、优化这样一些工作的话，想在航空公司、在机场以及在民航相关的这样一些单位去工作的话，那去从事学习民航管理，
嗯，
我们叫做 Aviation Management。如果说是本身对于飞行比较感兴趣，想要去从事飞行员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学习的是民航飞行专业。那这5所学校的话，一般都开设有飞行专业，其中呢，我们学校飞行专业的规模应该是最大的，而且是提供这个飞行专业的这个历史是最悠久的。我们到今天的话，应该有差不多25年左右历史了。
培训飞行员，
对，培训飞行员不仅仅是培训飞行员，因为培训飞行员在这个国家，在澳洲、在美国已经有差不多100年的历史了，
嗯，
而是培训具有本科学历的飞行员，差不多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
也就是说，这些飞行员经 经过培训之后，他们会获得本科学位。
对，他会有学士学位，同时他会有飞行员的一切的相关的执照。
嗯，能不能够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相信我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不少感兴趣的哈。那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在，是不是首先来讲，这个学校就要拥有相当的设施，比如说训练用的飞机，真正能够起飞的这种训练机。
有两种模式吧，一种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说学校本身拥有这样一个机队，拥有这样一个甚至说机场。当然这种模式的话呢，对于澳洲的大学来讲不是特别的现实。问题在于澳洲的大学跟国内大学跟中国国内大学非常相似一点，在于大学都在这个繁华的市区以内。
嗯，
这样的话就不可能说学校里边能够有这样大量资源去在学校旁边去建这么一个机场。所以说澳洲的大学呢，在开设民航相关培训的时候，多数选择的是这样一个合作的模式，就是大学跟这个一个飞行的培训机构呢去选择合作。
嗯，
那飞行训练的这块呢由飞行培训机构去做，然后其他的一些这种专业 general knowledge 和大学的其他课程由大学来提供。那在另外一些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因为美国相对地广人稀一些，好多大学呢就处在这样一些比如说郊区或者甚至在小镇，它就会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这样的资源，大学里边就会有跑道，就会有机场，然后就会有这样一个机队，各有优缺点吧。
那是不是通常你们的这些训练都是在这个教室里边，都是使用这个模拟器？因为现在的这个技术发达的话，这个模拟器也是非常的逼真哈。坐在模拟舱里边进行驾驶训练，就和真正驾驶飞机的感觉是一样，是吗？
对于航空公司的航线飞行员来讲，它的大部分培训都是在模拟机里边进行的。因为我们所通常意义上所理解这种模拟机的话，就是这种全动模拟机、大型的模拟机，坐进去之后非常逼真的模拟机的话呢，它的这个造价的非常的昂贵啊，千万美元起来计量的。然后所以说在大学里边去提供这种设备的这种，首先呢就是说费用很大，其次呢意义方面也有限，因为毕竟大学里面接受航空教育培训的这样一些学生的话，都处于这种初级最初级的飞行员。他需要的是从小飞机开始训练起，那小飞机的话呢没有像一种大的全动的这样模拟机，所以说呢他们的学习模式的话主要就是说，比如一周呢有那么两到三天的时间，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们去学习一些民航的这些系统知识，一些这样一些通识吧，比如说这样一些历史啊，一些航空公司的管理啊，一些空域规划，这样一些理论的课程。然后他其中另外来这么两三天，他会在机场，在这样我们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那个地方呢，专门去学习这样一些飞行员的这种地面理论知识，然后呢去开飞机去做这样一些实际的这样一种培训，是这样一种模式。
那像这样的专业招收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按照飞行员的素质，包括身体方面的条件进行检查呢？因为我知道，有的中国的来的学生，我们过去采访的人哈，他在中国的时候想学飞行员是不可能的，因为眼睛近视。但是来了澳洲读大学，只要你戴上眼镜，你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就不是一个障碍，是不是？在招收飞行学员的时候，
对，
也是有一些条件。
对，这个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这个身体标准的问题。中国国内这个体检的标准会高一些，原因很简单，因为
中国人多，
可以选拔技术大，标准会高一些。而在澳洲或在美国的话，相应的话标准会比较宽泛一些，因为这些国家的话呢，航空历史悠久，那民间呢有很多这种航空的这样一种基础，大家也比较了解，因此也没有必要说定一些就没有必要的这么一个高标准。如果说你对你的视力会担心的话，在澳洲来讲我们看的是矫正视力，而不是说是裸眼视力。第二问题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大学专业来讲，毕竟我们招收的是学生，我们招收的不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们作为学生而言，我们不强行要求学生有特别高的这么一个身体的标准。但是同时我要去讲，尽管我们不要求你有这样一种一类的这种体检资格合格证，但是毕竟你学习飞行这个专业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投入大量的时间，你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够呢进入这种大的航空公司，比如说 Qantas， 比如说 Virgin， 就成为一个航线飞行员的。所以说我跟所有的学生的建议都是说，在你考虑想要去学习民航飞行这个专业之前，自己呢联系你自己当地的 GP， 上网去查一下民航管理机构，叫做 CASA， 就是 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 就是民用航空安全管理局吧，就这么翻译一下这么机构。搜 CASA Class 1 Medical 一类体检资格这么一个证书，它会有一些民航局所指定的这样一些医生，在各个 suburb 都有。然后呢你去跟这个医生做一个叫 appointment， 检查你的身体情况，你告诉他，明确告诉他，你说你要去做的是一类体检资格合格证 class 1 medical， 你必须有 class 1 medical 才可以成为航空公司的航线飞行员。因为某种原因你拿不到 class 1 medical， 那我的建议是说选择一个其他的理想。
你们学校每一年平均能够培养出多少飞行员，也就是说有多少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呢？
这个数目每年是稍微有点浮动的，不一定，一般都是几十人吧，50人左右吧。
那如果全澳大利亚五所大学提供这样的专业的话，一年应该有200到300人。
同时你还要考虑到还有很多飞行学员没有选择来读大学，就直接去找航空培训机构只接受飞行训练，然后这样的话就必然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到底有多大，
就业的问题，
对，到底说今后到底需要多少名飞行员。
嗯，
大的民航飞机这么一个制造商，比如说波音和空客，每年其实都发布一些的业界指南，会做一个预测，说未来20年整个航空业或各个地区需要大概多少名这样一个飞行员。数字的话其实都很乐观，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需要数万名，主要这个需求来自于高速发展的地区，其中
中国
是应该是第一位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任何一架飞机假设它同时需要至少2人来操作，比如320或737架飞机需要2人来操作。一个飞行员的话呢，我们拿大多数国家来讲的话，他每年的工作时间限制是1000小时，每月的工作时间最多不超过100小时，
这是有限制，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嗯，
然后因为是为了保证飞行员不要疲劳驾驶，
指的是飞行时间还是说
工作？对，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每个月不能超过100小时，
然后每年不超过1000小时，有这么一个规定。但是呢，一架飞机的话平均每天的运营时间在大多数国家差不多是在9小时左右，所以说一年如果按365天算的话，也可以算出来是3000多小时，每个飞行员只能飞1000小时左右，而且一般到不了1000小时，最少最少就满打满算的来讲
要6个人，
我们也需要要6个人。同时你要知道是这是极端理想情况下，就现实中排班不可能排得这么完美，所以至少会需要8到10甚至到12人
一架飞机。
对，更大，比如380，不光有2名飞行员同时在执行操作，还有1名飞行员坐在后面在观察，可能还有飞行员在休息，因为时间很长，可能需要4名飞行员，所以数目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
那如果澳洲有300到400架飞机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共需要5000名左右的这样一个航线飞行员，每年都会有飞行员退休。
嗯，
每年都会有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或由其他原因家庭原因离开飞行这个岗位。如果说一个航空公司一个国家的这个航空业整体在发展，那对于这个飞行员的这个数目的这个需求逐年会增加的。
那在目前你的这些学生里边，有没有华裔背景的，有没有来自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些学生也在这边学习飞行？
有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就可以避免一些同学走一些弯路。我跟他们讲，如果你现在的身份问题，当我们在国外必然提到身份问题，如果说身份是永久居民或者说是澳洲公民的话，那我建议你在澳洲学习飞行，拿到飞行执照之后呢，在澳洲去就业找这个航空公司的工作的话，不存在身份方面的限制。如果说你现在目前还是拿学生签证甚至说是旅游签证的话，就是中国公民，那我不建议你在海外任何一个国家自费去学习飞行，因为哪怕你拿到了所有的这样一个飞行执照，你回到国内之后的面临的第一个障碍就在于没有航空公司可以接受你，由于法规的这样一个限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规定，就是说是所有的这个在海外培训的飞行员必须得在培训之前由航空公司向民航局备案，然后总的培训时间不能超过假设是2年，你在出来之前必须在民航的这样一个民航局的这个系统里边已经有这个登记了。
嗯，
然后你的回去之后你就一路绿灯没问题，可以去工作。如果说你没有在这儿备案，无论你说是外国公民还是说是中国公民，你自己学习的飞行拿到所有执照之后，你回国之后你是没法取得这么一个相应的叫中国民航局所颁发的飞行执照的。
嗯，
所以说是没法就业，所以成一个两难的境地了。因为当你是中国公民，你在国外拿到飞行执照，身份限制你在国外无法就业，你在中国也无法在航空公司就业。当你可以在一些小的公司飞一些小的就通用航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当然这可能不是你的理想了。
所以这是一个手续和制度上的限制。
对对对对，
是吧？
因为好多航空公司，
但并不等于说中国不承认海外包括像你们大学这样的这个教学培训质量。因为每一年我们知道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航空公司都是不断的把他们的飞行员已经很有经验的飞行员送到澳大利亚来进行培训。
就完完全是个手续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了，那是我要是中国公民的话我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回国去参加航空公司的招飞，有很多优势。第一，在你开始学飞之前你的工作就已经有保障了。
嗯，
第二，所有的飞行培训相关的费用由航空公司代为支付，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全世界现在还依然在这么做的国家，据我所知主要国家里面只有中国，没有其他国家，
其他都是要靠自费，
其他都是靠自费的。我们谈到这个费用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谈是10万澳币以上的这样一个费用。
嗯，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像你说的我们的这个华人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听了你的介绍觉得哎非常有兴趣，可以把这个作为未来的一个志向，可以把这个作为自己未来就业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他们如果现在还没有进行高考，他们还在读中学，应该怎么样开始着手进行一些心理上或者说是学习方面的准备了呢？
首先的话，飞行员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非常专业的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工种。从事飞行员，我认为是跟从事医生是非常类似的这么一个东西，永远都会有工作需求。其次的话呢，飞行员所代表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本身可能也是非常理想，尤其说作为年轻人可能会有都会有这么一个理想，说我要去游遍全世界，我去看看全世界的这种大好河山，这样
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很容易就去看了。
对，然后作为飞行员的话当然很容易，而且一切费用都是由公司承担的。我所讲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么几点准备。第一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去，无论你是在墨尔本、在悉尼、在布里斯班或者哪里，周末的时候去你家附近的这种小的这种机场，比如说在墨尔本的话去这个 Point Cook 或去这个 Moorabbin 机场，看到这些小的飞行学校，你可以进去去问一问，去做一个体验飞行，一般叫做 Joy Flight。 体验飞行的话1小时或45分钟，费用的话可能就是说200到300块钱左右，感受一下作为一个飞行员飞小飞机是种什么感觉，然后呢自己第一手的去体会一下这到底是不是我所喜欢的。可能有时候觉得哎，这事情看上去很美好，当你坐在飞机里面之后发现哦，这个事情我从事不了，因为心理上的这种恐惧可能接受不了。第二点的话，做完这样一个体验飞行之后觉得哎，这个工作作为一个工作可能我还挺喜欢的，现在还在读10年级或之前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数学。首先你要有数学，其次的话呢，数学我们要求的是中级的那个数学，那在维多利亚州的话叫 Math Methods， 需要你有 Math Methods。 Math Methods 的话在 VCE 的时候最低分数应该在20分以上，要求不高，但是呢如果说很多学生在11或12年级没有选 math method 而选的是这样一个最低级别那个数学基础，那这样很遗憾我们就比较困难。数学是一个必要的课程，当然英语也是一样，当你有这样两个成绩之后呢，你在12年级毕业之后呢，你可以在 VTEC 大学这样一个申请系统里边去选择我们学校的 Bachelor of Aviation 这么一个专业。当你报考到我们学校之后的话，我们会在11月12月的时候给你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你来做一个这样一个飞行员能力测试，看你这样一个手眼协调性，看你这样一个心理和你的计算能力是否适合从事飞行员这么一份工作。满足这样一个入学这个成绩要求的话，那你就可以来我们学校学这么一个飞行这么专业。
好，我相信通过高毅博士的介绍呢，一些华人朋友或者说你们的孩子哈，可能就会对这个当飞行员在澳大利亚到大学里边去读一个飞行学士课程的感兴趣。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斯文本大学民用航空系的高毅博士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不仅给我们谈了空中旅行、空中交通管制方面的背后的故事，而且也跟我们说了在澳大利亚学习飞行，特别是飞行学士的课程是怎么一回事。非常感谢您，高毅博士。
好，谢谢主持人。